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即是圆满的内容，其中讲第四段。第四段呢，就是如实了智的必要。在论当中说到，若真是为有如实理漂流甚时，即是随身眼里放电。那么这里说到真实为，真实为就是如理的实为。那么有如实力漂流甚时，这就是从三智烦恼起二智业，从二智业呢出生七智库，又从七智库呢出生三智烦恼。那么这样在生死大海当中不断的漂流，对这个道理如理做思维，就是因发严厉性的最殊胜方便，也就是说培养出离性的最好的这个方法。这就是第四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五段。第五段呢，就是宣说业和烦恼二者了知烦恼是最好的这个原地。那么论上面说到，从无量劫造集冷饮三不三也，一书未除，对之未怀，今以爱趣二为自扬，由此正长，则当漂流三趣恶趣。那么意思呢，时间是从无始以来到今生的无量界，冷饮呢就是在心相续当中安住的优柔善业和不善业的习气，数量呢就有无量无边那么多。那么这些冷饮还没有出生一数的过，又没有以对之出离心菩提心空性会损坏，那么现在如果再以爱和趣自殃，那么这样正上就成为这个幼，那么正上成为幼字呢，猴子决定还要在善趣或者呢在恶趣当中轮回的。然后又继续讲到，诸阿罗汉悉甚是，虽遭无数人因自也，然无烦恼，皆可甚是。意思呢就是从已经遭下的人因业来说，阿罗汉以前做凡夫的时候呢，也和我们凡夫一样的造了无量无数的人因的这个业，但是呢消沉无学道阿罗汉呢，为什么能彻底解脱生死轮回呢？那么这个的答案就是然无烦恼这四个字，就是没有这个十种根本烦恼，没有这个二十种随烦恼，所以阿罗汉呢可以说是真正解脱生死轮回。所以这里就说到然无烦恼，这四个字做了真实的这个抉择。那么换一句话来说，虽然有了这个无数无量的人因的业，但是呢因为真悟呢人无空性，没有执着知他实有的心，不会在意爱和趣自润，所以说就是阿罗汉他们呢不守后有的真正从皆生相续当中解脱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消沉无学道的阿罗汉呢，的的确确就是真悟呢圆满的真悟的空心，居住呢这个真悟空性的功德，所以他的相续当中呢彻底打破了一切我执因起的种种的烦恼，所以呢就是真正从轮回当中解脱，获得呢消沉的这个涅槃果，是这样的。那么透过以上正面反面的思维，我们又回到核心上来了。什么核心呢？就是干燥生死的核心的因素，这个主要因就是这个烦恼。因为虽然有无数无量的人因的业，只要没有人生智的烦恼，绝对不受后有的。而有人因的这个业，又有这个人生的烦恼爱和趣，那么决定会漂流生死的。所以说就是真实解脱生死的这个道呢，全在对治烦恼这个要点上面，是这样的。接下来论当中就说，若以舍离或觉定解，则以烦恼之为缘底，欲灭烦恼能发净尽。那么对于这个烦恼是生死妖引的这个道理，如果能得到坚固的一种定界，那就会把所有烦恼制作为大缘底，对于灭除烦恼呢能够引发大净尽的。所以就是南仁巴尊者也说，在生存的道路上对长远活佛的选择，就要看能不能消除烦恼，人们理应针对烦恼开战，是这样讲的。这也是书生的一种教业，也是跟本论所讲的完全成了一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六段，人作三世道的记事。论当中说到，此中苦穷娃大善之时，专以十二缘起幼子精修气性。 那么舍而缘其右字，这个右字就是缘其而右的这个字分。兼别呢，不是自心成理堪任理中这个法，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说到是为缘起六专幻灭诸道次第，那么这个呢，按藏文来讲需要改一点。那么这一句呢，就是盖为依道次第，依靠的依，或者是依照的依，依道次第，实为流转幻灭。那么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噶当派的大三之士普琼瓦尊者一生专门在十二缘起这个内容上面自为，按照道次第思维如何择止，如何进入，这就是修行的关键。比如要得到猴子真上圣的安乐，就去思维如何择止他的位品，要思维如何去入真上圣的正道。然后呢，如果需求从生死中解脱，就要思维怎么来这个择之随身生死的境，思维怎么来进入这个解脱道。还呢，要获得究竟佛果的案呢，那么就思维怎么来择之瞎劣作意以及法我之作等等。然后呢，还需要思维怎么来驱入大乘方便和智慧的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始终在缘起上面思维择之和进入，这样能让自己的心呢随顺缘起而专入三世道。那么以下呢是具体讲思维十二缘起能成为三世道的所以基础。所以论上面就说到，此佛是说思维恶趣十二右之六转幻灭为瞎思类。那么这里讲到此佛是说，此佛是说呢就是对以道次第思维六转幻灭再进一步做真实的说明。那么我们想哪一种思维是属于瞎思道的法类呢？就是针对善恶趣十二由智的流转，还呢就是幻灭这两个方面反反复复的思维，这就是瞎思道的法类。那么我们要知道善恶趣十二由智流转，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有于业过无明其不善性，于师寻解恶业习气，令其堪称善恶趣中过失之失乃至于受，是以爱趣速速润发，临彼业行简有势力，与当来是恶趣之中甘生老死，是这样讲的。那么善恶趣的这个圣思追溯它的源头，就是这个业果的运。由于不认识以罪业甘生不业于果报的道理，那么身口意呢就会不自在的圆着这个罪业转，再以爱和气自润，那么恶趣的根生气节统统都会显现的。所以说就是想要择止善恶趣，自己必须要戒断恶趣的这个缘起念。那么看到恶趣的根源就是业果欲之后呢，就要从犯面破除这个业果欲。如是的话呢，恶趣之门呢自然而然会这个关闭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瞎思道的核心就是思维业果，不对业果发起生戒心，那么没有办法择止自己的心缘罪而转的。那么相反来讲，对业果真正相信，就会畏惧连消的恶业都不敢造的。也就是说业果欲灭的话呢，那么肥福也会灭，肥福也灭的话呢，回这个因恶趣的习气灭，那么因恶趣的这个习气灭呢，就会灭恶趣的名色等等的法，这样就从善恶趣当中完全脱离，就能从恶趣扭转当中幻灭的，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然后论上面又说到，此经四维而三趣中十二右支六转幻灭为中之类。那么这里说到这个此经，此经从动机上来说，就是不仅仅希求超出三恶趣，还要处理所有这个生死轮回；从内涵上来说，就是在思维恶趣流转幻灭的基础上面，再思维两种善趣，于界人天和三界的天当中呢，以十二右支六转和幻灭的这个道理，这就是属于中师道的法类，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会想，思维以十二右支流转和幻灭有什么真实的作用呢？会这样想。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看清楚六转三趣的这个因缘之后呢，能针对 因圣的这个因缘择者，而且呢抉择好从三趣幻灭的这个因缘之后呢，能够如理的进入这个解脱道，是这样的。那么六转三趣的因缘由这个能因和能生两个方面。能因呢就是真实一律，也就是对于这个人无空性的欲梦。那么一踏呢造福也，以及这个不动业，刀子呢在心相续当中呢熏业的这个细节，而人生就是爱取有这三字，是这样的。我们凡夫的这个特点就是以收远胜爱的，这个爱就是道之扭转的关键问题，是这样。那么我们再想怎么升起两种三趣的好友呢，按前面释经菩萨讲的那样，原来世的这个无余乐受当作增长游乐的副业，就会落在余界人天当中的；原丁胜的乐受当作增长不动业，就会落在蛇界一到三层当中；然后呢，原丁胜的蛇受当作增长不动业，就会落在是禅天和无色界当中，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如何才能择着流转呢？第一个重点就是要认识收即是库，不论是无余的乐收还是丁胜的乐收以及这个丁胜的舍收，通通都是呢行库的一种本质。那么这样法起眼力，才能择着缘收生爱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重点呢，是要思维人我，观修这个人我空性。三有流导就是通库的一种自信，由于我执而让贪嗔痴增长，这样积累业而受身。那么他的能断为就是对内外法的无因等了知无我，哎，也就是说在因为并没有一个基业的着着我，自是以烦恼和业绩，在依宿过位呢也没有守着我的存在，仅仅是苦而已。那么了知呢这个无我，能大获我执，那么贪爱自然自信，人因人生等等都会择之，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处理性和无空性智慧奢侈下，才是自然而然真正进入解脱道，才能渐渐远离生死杂乱的轮回，趋入清净涅槃的境界，是这样的。下面又继续说到，如实必多自行，推相称情，为母幼情，一节幼其，时而自门，漂流甚时，发生自卑，为力辟谷，冤党成佛，学习佛道为大事类。那么这一句呢，就讲了思维时而缘起，成为上师道所以的道理。那么我们要知道，实际上大乘菩提心七支因果的修法呢，都含涉在里面，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说到必多自心推相，意思呢就是将心必信，推己即认，原在他相取上面做思维，因为自己对苦已经具有切身的体会以及经验，那么再还在他相取上面做观察，就会体会三界六道有情的这个痛苦。那么我们想推想什么呢？就是推想曾经作为自己母亲的友情，也是由于时而幼稚的六转梦一直相续不断的漂流生死轮回当中。那么透过对祖母友情生死的痛苦做这个思维，一定会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真正发起大慈大悲。那么心里有了这个慈悲，不涉及祖母友情，就会想自己应当发心把他们从没有边际的苦海当中救度出来，而要达成这个目的，必须要成佛，具足圆满的智悲力才办得到。那么这样以大悲为因，就会升起为理由亲圆成佛的圆菩提心。那么以圆菩提心设置，就会学习成佛之道的六度四摄法，这就是修学行菩提心。那么以上这就是属于上师道的法类。那么我们要知道思维库地的重要性，就在它是因生大悲的一种因。我们对于这个库地的认识不够，一般都认为库地只是这个库受，连乐受是坏库都不认识的，要认识辛苦的微细形象更加困难的。我们想一下，自己还不能体会乐受舍受是这个痛苦，那么自己还在乐受舍受的单座当中，怎么可能普缘
台湾释化的所有有情，以及余吉色界无色界所有有情平等升起悲悯之心呢，决定不可能的。真正的这个大悲心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讲到要具足平等的一个体相，比如自私缘具有枯瘦的幽清生起这个悲悯，但是呢，对于具有落瘦和舌瘦的幽清生不起悲悯，那么这不能叫平等的大悲心。大乘菩萨要见到幽清，不能干受枯瘦、落瘦、舌瘦，哪一种瘦都不超过这个善苦，这样对幽定的幽清能生起如同对无间地狱的众生那样的悲心，这才是平等的大悲心。所以说只有体会到轮回彻上彻下唯一都是痛苦的一种自信，才发得起边缘三界一切有情的大悲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思维十二缘起，如果能对苦地产生真切的一个认识，再钻到其他有情上面坐相，就会明白三界六道一切一切有情都是这样的，是一种以十二缘起不自在漂流生死的一种苦相。那么这样将心必信，就会发起慈悲。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自己有关节炎，我知道关节炎发作的这个痛苦，然后我看其他关节炎患者，那么能体会他的痛苦之处，也会愿意帮助他。如果自己对这种痛苦毫无感受，那也很难升起由衷的怜悯。所以说首先要认识自己，自己这个凡夫人士如何受缘起念的自配，从无私一直苦到尽生，还有苦到未来，这样人是才能悲悯周边虚空的三有有情，伤之于右定，瞎之于地有情，统统成为悲悯的一个对象。否则呢，最多只能发起缘一小部分有情的小悲心，发不起这个真实的大悲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心里有慈悲，就像众生如果不从生死轮回当中处理，就会一直漂流下去，苦海茫茫，没有这个边际的心念不忍，就想去帮助他们，像这个金刚经讲的那样发心，说一切众生自类，若乱身，若胎身，若湿身，若花身，若右色，若无色，若有香，若无香，若非有香，非无香，我皆凌辱无以涅槃而灭度之，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尤其种类怎么多，根基异了，又怎么复杂，但是想度化他们没有能力，怎么行呢？所以说就为了利益解众生，就要发心求证无上这个佛果，有这股动力推动精进的修学六度十色法，这时候呢就成为了上师道的法类。这一上我们就讲了呢第三个课盘说色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去讲第四个课盘，第四此等舍已者，此等呢就是指上面所讲的十二缘起自分差别，还有呢舍为四字啊，还有呢就是即是圆满等等的内容。那么这些以做一个归纳，这叫做此等舍已。那么这个舍已呢分三段来讲，第一段呢就是得以能升起处理心和真见，从而舒心息息的方便应当正爱。第二呢就是对此先密教典都有劝说。第三段呢是以往昔因缘做这个证明，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段，对于这个能升起处理心和增见，从而舒心息息的方面应当正爱，讲这个问题。那么下面的这个藏文呢是很长的一句，那么藏文是长句呢，我们只有分成两段来讲，第一就是如何修行，第二就是这样修习的利益。那么第一个呢，论上面说到，如前所说，有也获其真上立苦，生息苦云，生思道理，即得右起，时而右知，转三有轮，于是道理三料之一，真修习者。那么我们要知道，这里归色呢，前面有枯尽闷中思维，以及这个有时而缘起思维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一呢，由于既地业和烦恼的力，就会升起奔至是哭的无因生，这个流转生死的道理是第一个思维的内容。那么第二呢，特别需要思维如何以时而右知，让这个三忧论不停的轮转，有这样两个重要问题，是这里归色的含义。那么这里就说到生起苦云生死道理， 讲到这个窟因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中殿不是在外法上理解这个窟地，而是要认识到自己这个屈因肾就是痛苦的一种自信。一切三窟六窟八窟等等都要契合到自己的屈因肾这上面来做自慰，通过不断的自慰在自己的这个因肾上透视到窟的本质，这就是关键，是这样。那么我们想无因肾为什么是辛苦的自信呢？我们要知道根子上就是由于业和烦恼踏着在转的，这个身遇到不愉悦的境马上就会起嗔心，遇到悦意的境呢就会马上升起贪心，遇到这个中庸境呢就会升起彼此的烦恼。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必然是这个屈因肾有他一种不共特殊的自信，也就是说色受相心食欲无蕴，就是有能以烦恼的初衷种子随住的。换一句话来说，我们这个身在干过的这个同时呢，也携带有无主业和烦恼的初衷种子啊，是这样一种不自在的一种身。那么这样就可以注定，只要没有先前对峙的正道，它呢就会不断的遇到缘升起贪嗔痴的这个烦恼，又造业又受后有的。那么让人们可怕的就是结身相虚会一次又一次的烂，就连在一期生命当中各个阶段也是会层出不穷的发生这个痛苦。所以说就是屈因中断一天没有脱掉，就随着这个不断的因生烦恼，这就是屈因生苦的一种本质。那么这个屈因生有无量的初衷随住，也可以说是具有无量的人影子，是这样一个无比杂乱的东西，它唯一的这个本事就是招来痛苦的。所以苦蕴就是指这个本质是苦的无趣蕴，应当透视到这一点，这个就非常重要。再下来怎么赖的呢？就是以业火力赖的，也就是说业和烦恼是机，是以这个机而感苦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项内容，就是特别的要四位有十二幼子怎么转三有论。那么从前一个幼子到后一个幼子再到下一个幼子，始终就是不停的，这叫做轮转。那么生死的可怕就是不发心处理的话呢，那么这个轮子就会无息止的转下去，半天也不让你这个自由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集合时元气乃四维，前面所说的那些痛苦都变得易鲜活起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速速结生苦啊，速速告下苦啊，不定的过患，不保住的过患，无依靠的痛苦啊，那么多的这个投生啊，那么多的学历啊，那么多类的种种自分的痛苦，归根结底就是从这个不断结生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是这样的。那么正是被这个十二缘起念牵拿住不断这个戒身，才造成轮回痛苦的大海洋，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一下，如果任凭这种缘起念字一直不断的拉下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三苦八苦六苦等等会是这样的无量无边，这样见到生死苦唱，就知道这个生死是必须要处理的，再不处理的话呢，往后的痛苦是无有穷尽的，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眼光要远大，眼光远大呢，那种端欠的自作性呢才会被化解掉的。如果能对十二缘起四维透彻，那么从这里就可以把心量大开，这样不只是看后世，二是呢能观照无穷无尽生死流转的这个眼光，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呢，有智慧的人对于这个生死轮回，从前面从后面对无尽流转过程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么看清楚之后呢，就不再会希求轮回的这个圆满了，他就彻底知道这本质就是苦的，他的本质就是起狂心的，也就彻底放下，再不搞生死了。所以说就是有颠倒线，有线到面，再有面整个铺开来通贯，只要能看清楚生死轮回的面目，就再不会上当的，必然要处理了。我们要知道 这里没有可处理和不可处理两种供你选择的，而是必须要处理的。不然的话呢，确确实好像佛陀就是成了最无情的人，他要把我们从那么深深爱恋的世间生活当中，或者从那么多爱恋的家庭啊、名为利养当中彻底拉出来，那么好的这个无因素用都要抛在一边，这是多么不近人情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法华经》上面说的非常好，那些小孩呢，在活在里面过生活，玩得不亦乐乎，根本不会想到后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外面的熊熊烈火正在燃烧的，三界六道就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太平的，实际没有刹那安稳的大火灾。所以说就是佛陀来到世间上，首先不得不讲的就是这个四谛十二缘起法，没有这个佛陀的教法，终身落作生死的心呢，就没有希望彻底转变，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永远沉溺苦海当中，头出头没的。所以说这些修法就是解脱道的入门，和我们永生永世的前途息息相关的。那么以上思维的内容呢，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上面所说的两项。那应当如何思维呢？就是欲识道理，三六之一怎修行者，通过这句来做的这个抉择。意思呢，就是对以上的道理不是模模糊糊的，不是有错误的了知，而是呢很正确的、很清楚的这个了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那么三窍了知，有了三窍了知之后呢，再不断的这个传习，这叫做正修行。所谓的这个修，就是传习成耐重的体型。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遇到约义的经，很自然就升起这个贪心，认为这个经很清净、很美好，这叫很自然的一种心。那么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为非力作以传习到一定自力，无间就会起来的。那么现在要把这种颠倒的心转换，变成如此观照轮回，一看到就现现不清净的、痛苦的、没有思议的相，要到这个层次，那是这样的。以下呢就讲第二个他的利益。那么论上面说到，人怀一切衰生根本，其中欲安出千妄自内外诸心，从无因生机，心因生一切邪见，真生佛语，报章正财，如是料之生死体相，辩论法起，蒙理焉理，与解脱道策发其意。那么这段就是讲了利益。那么这个利益呢，有三个利益。第一个呢，就是人破欲安；第二个呢，就是人出邪见；第三呢，就是人升起出离性的感受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第一，人怀一切衰生根本，集中欲安。这里所导集中欲安，什么是集中欲安呢？就是指不明了无我空性的愚昧。为什么说是集中呢？无始以来到今生一直没有被突破的轮回的历程，漫长的看不到它的前边际。那么在这样长的时间当中，每一刹那都是呢加强这种的愚梦，当然这就是集中的一种黑暗。那么这个集中愚暗就是一切衰败的根本。透过对十二缘起的这个思维，我们能发现一切轮回苦难确确实实都是从源头的无明而来的。月称菩萨在如中论当中也说过，一切轮回的生死等过患就是从杀戒业间产生的，以念念执着有我，一切过失就随之而来了。海那法身能知在思量论当中也说过，有我才知有他，有那我和他的差别，当作自当，成毁他当。那么从这里就产生无量烦恼，出现无量的恶业，从这里呢制造出人会无量的血泪、无量的心酸、无量的生死老病等等，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天人们的这个无明破除呢，这个世界一切的纷争、一切的灾难、一切的不祥和、一切的恶气呢，都自然而然会消失的。所以说就是佛陀要来这个世界给我们受法眼，破这个无明，这就是佛陀的大慈大悲。也只有这个根本自度，才能把我们从这个生死轮回的苦难当中呢揪脱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这个黑暗是内心的黑暗，没有学好缘起法，无始以来到今天，我们的内心呢一直在愚蒙当中，没有这个苍凉过的。所以说就是当务之急不是在外面做什么，帮助别人也不是在外面做， 一定要帮助他脱掉内心的这个欲字，他才有希望得救的。所以说一切自利利他的根本都是在佛陀这个教法上面。伟大的这个世尊成道之后呢，49年不辞辛劳，都是那为众生转法轮的。佛陀的慈悲心就这样的，在他以智慧光明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一记一记产生元气的一种正见，那么这样才能从惜福自中解脱出来的。所以说就是学习持而元气极其重要的，一步一步深入下去，就会同达无我的这个空寂。这种破欲暗的力量呢，来自他是正对之法，是这样的。那么一切呢，我们对玩法很愚昧的，不了解这些的来龙去脉，那么学习持而缘起才能懂得认识怎么从前证到近证，又是怎么从近证到后世，是如何与过去的因缘造就先前的身体和这个受用。那么现在的每一种情绪，每一个刹那的念头，以及这个造作将来会因是什么后果，这些方面呢，以缘起的道理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没有这个佛陀教法的启迪，我们确确实实是非常愚懵的，身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事不知往何处而去的，不知道如何造就自己的这个危难，不知道如何遏制善恶，去依据这个真格生死轮回。所以说对十二缘起要真正精进的需求了解，不单是字面上了解，对每一个法相，对每一个道理，对每一个生起次第等等，都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圣性，看看是不是这样的。这样以自己的无趣因作为观察的对象，用一种这个客观公正的心态来观察认定，然后呢不断的这个喘息，能这样就会通达缘起法门，对万事万物都不会愚昧的，这叫做破除愚暗，是这样的。接下来讲第二条这个利益，第二条利益呢，就是出千方子内外住行从无因生及先因生一起邪见，这一条就是讲破邪见的这个利益。邪见就是和缘起相位的无因生的邪见、邪因生的邪见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论上面说到内外住行，内就是指有情世界，外就是指气世界。那么这些里里外外的万事万物的法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般有的人认为这是自然有的，比如小时候问这个母亲，我是怎么来的，外面为什么有太阳和月亮，那么母亲呢就是会说，你别想怎么做，能吃能睡就行了。那么他认为这就是不成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责止你疑问。实际上呢这就是生死的大问题，而且呢只有从佛陀十二缘起的教法当中才能得到圆满的一种解答。那么一般人呢自作就是无因生，自作无因生，他就会想，我天生有这样的福气，相貌好，会认为我就是天生丽质的，智慧好，认为我是天中自在，发财的人也会说我就是运气好，所以他自砍这个眼前的一段，认为这就是没有前世的一种因。其实呢这个是非常愚昧的一种邪见，是这样的。那邪因生是什么意思呢？邪因生是不随身因产生，比如有一些这个宗派认为大自在天啊、上帝啊或者呢正主以他的力量能够创造万民，以他的这个意志可以支配人的善事，他想让你苦就可以让你痛苦，他想让你升天就可以让你升天，这些都是呢邪因生论，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佛教的这个缘起就是此有则必有的，一定不会这个错乱的。凡是因缘具足呢，有了这个因缘，此有因缘，那么必有这个果。如果因缘根本没有具足，或者呢只有因，或者呢只有缘，没有这个因缘和合的话呢，不会生果的。所以就是无论是从这个正面反面观察的话呢，的的确确这个缘起法一丝一毫都不会错乱，非常正确，非常符合玩法的自信的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说不会因为不舍而堕落为恶鬼的，也不可能以一个人的这个意志把你人间八寒地狱八日地狱等等，这些都不随顺正理。而佛法呢就是和真理完全相顺的，所以说佛陀呢从来没有说以外在诸在的力量可以支配人的生活， 为就是将一切玩法从自己的因缘出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十二缘起有所了解，就能看清楚七情世界的来龙去脉的，那么同时也就破除了无因生的这个邪见、邪因生的邪见等等一切一切的邪见，这就是第二个这个利益。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利益，第三个方面呢，论上面就是说到的增生福语包藏真才，如是料之生死体相辩论法器蒙理艳丽与解脱岛策法器，通过这个来讲的。那么这里说到佛语报藏正菜，可以理解为这个真正的处理性，真正的这个报藏就是佛语，不是外在的黄金啊，或者钻石啊，或者是酸乎当的这些外物，并不可贵的。可是凡夫的人呢，往往很颠倒的，对于外在的这个正报会很执着，对于佛语呢，反而堪称是华丽。那么想想看，从古至今的所有的成就者们，他们是依靠什么而成就的？是不是依靠佛语而成就的？还呢，一切这个佛教的宗派是以什么为作意的？是不是以佛语为这个作意的？另外呢，一切文思修的所缘是什么？是不是这个佛语？佛语是不是具有能生一切功德、能断除一切过失的一种作用？能得一个集中的佛语心手奉心，那是不是会引发无量无边的这个利益？所以这个教法是不是可以说就是远远超过一切外物的东西？是这样一分析，彻底明白的的确确佛语就是宝藏正菜。那么透过这些观察，才知道佛语就是真正的这个宝藏，而在这无量的如意宝当中，有一种很珍贵的正菜，就是真正的处理性，是这样的。然后再看增胜，增胜意思就是只要能按照四谛十二缘起的教法如理的这个修行，那么心中的出离依乐呢，会像海水不断高涨一样不断的扩大增长的，所以叫做这个增胜。然后说到如是料之生死体相，就是真正的透彻到生死的这个体相。我们现在迷惑，智慧也没有大开，所以看到外在的这个妙语都是呢感觉到很美好的、很温馨的、很幸福的，造成这种颠倒性。那么造成这种颠倒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心里呢愚梦，认不清楚生死轮回的体相。另外还有一种人也会口里说三界六道犹如祸灾，犹如苦海，犹如罗刹咒啊，或者犹如不净肯等等，但是这些比喻呢是佛菩萨说的，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说是书宝也没有用，所以说还是靠自己按照前面的法义如理的这个观察传习，这才是真正能透彻到生死的自信。那么这样效果就来了，就是辩论发起蒙理严厉，蒙理的严厉是一定会发起来的意思。那么由于这个蒙理的严厉呢，对于这个解脱到自然而然能提起心里非常勇猛的去修行的，那么这个叫做与解脱道策法其一，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不需要别人来辩策，自己心里呢自然而然会发起很强力的求解脱的心。接下来就是终结赞叹啊，终结赞叹呢这样说道：此人心觉诸仙秀泽，仁德甚为，微妙细其最胜方便。那么这样对于这个库机，对于这个十二缘起观察秀细，因为他是那些曾经出现过的先心者们，能够出现他们内心认真是生过的微妙细细的最殊胜方便。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从古至今有那么多修行人舍弃世间的家庭，舍弃的妄为，舍弃这个财富，一心一意的修解脱的法门，他们当时为什么有那么猛烈的一种心，能做到毅然决然的走这样一条不归之路呢？原因就是透过观察真正了解到生死轮回纯粹就是痛苦的一种自信，从而呢苏醒了他们内在能够获得生过的微妙习气。那么透过对四谛和十二缘起的思维，以这样一种教法的力量，会让三闻缘觉众心者心中潜伏的正过习气苏醒过来，经过持续的修行就会先证这个生果的。还呢更有一种是大乘的这个众心，经过这样的润发，很快就会驱入以救度天下
苍生未及任的达成这个菩萨道，他们持续下去就会成就佛果的。所以说这个世间上并没有天生的释迦和自然的弥勒，四众神者都是呢由于凡夫作成的，不通自主就是他们有心接上呢这样一个殊胜的教法，欢喜的内心深处的产生呈现的一种微妙细节。所以在包心的如来藏品当中呢有这样两颂：倘若无有佛中心，不能眼里轮回苦，即不细求与涅槃，亦无细语之原性，于彼轮回及涅槃关键苦果之共果，以此具有众心有，何故于无众心物。以此呢我们每个有情的自心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平等都具有法界殊胜如来藏的，只要能借助三愿计法就会殊心而增上。那么透过对轮回和涅槃如理观察，看到呢痛苦和安乐的这个功德和过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自然的对三有六道痛苦的严厉，对涅槃安乐功德的希求性呢就会由衷的升起来，从此就会走上神明觉性的成圣之路。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那么的一旦接受八年吞尼尼比扎那巴尔金将吉尔格南西瓦龙车巴吃冰足林主阿主修